大致的系列演讲。那我是主持人，好，我现在服务于国立高雄大学，好，是副校长洪宗贝，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资策会的副执行长，好，黄国俊黄博士来给我们给 Web2.0 的一个创新与应用的一个演讲。那我们知道呢，从早期的 Web， 好，从单纯的被动网站，好，由一些使用者上去看的单纯被动网站，到现在 Web2.0 的一个交互式网站，那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把人的观念引进来。那黄博士呢，刚好就是介于科技与艺术之间的一个好一个融合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黄博士呢，好，他早期是在成大工学院的一个工学博士啊，工学学士。那接着呢，他就出国到英国去，好，在英国的伦敦大学攻读硕士，然后接着在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那我从黄博士的一篇专访当中，我发现黄博士呢，不只是在理工方面非常的优秀，其实他在人文艺术方面也有很深厚的一个素养。所以呢，今天请他来演讲我们 Web2.0， 刚好怎么样能够把科技好跟人文能够怎样能够融合在一起。那现在是不是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可以欢迎黄博士来给我们 Web2.0 的一个精彩的演讲。好，那我们是不是热烈掌声欢迎黄博士。
主持人洪教授哈，还有波教务长，还有李教授，还有各位先进啊，大家早安大家，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在座很多先进哈，因为有些我认识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恕我不宜点名致意啊。那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这个地方演讲，谈一下啊，跟各位来交流一下意见，谈一下这个科技化服务跟 Web2.0 的目前的一些发展状况，还有未来的一些愿景啊，跟台湾目前的一些做法。那我整个的题目是叫做数位风华典范移转啊，就是所谓的这个digital brilliance， 它怎么样这个全世界从这个 digital 的部分呢，带出了产业应用服务，甚至带出了整个资讯社会的发展之后呢，它现在开始面临的一个所谓 paradigm shift， 一个典范移转的部分。所以它整个我整个的报告呢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整个背景，还有科技化服务业的一些发展，科技化服务业的 why what and how，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它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辅应世界的潮流呢，来做这些事情。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Web2.0， 那 Web2.0 这个部分我请我的同仁数位人苏经理来谈一下，因为他现在是台湾在推动整个 Web2.0 计划的这个计划的负责人，他是最清楚台湾整个的 why what and how 的这个部分，还有世界的一些潮流。那我自己个人是昨天才从矽谷回来，那我自己带了一个访问团到矽谷去做 roadshow， 去募这些创投的基金。我们就发现矽谷现在最 hot 的就是 Web2.0， 我们看到这个 YouTube 这样的一个三个创办人里面有一个是台湾出去的哈，那他在这个上个月两个月前呢， Google 用530几亿台币呢把它买下来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Web2.0 的公司。我们也看到无名小站，那最近是被 Yahoo 这个并购，大概是7亿还是8亿台币啊，它整个就是一个 Web2.0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是完全颠覆我们传统上对于 ICT 的一些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想法。那我想今天就用一些时间来跟各位报告一下科技化服务业还有这个 Web2.0 的部分。那在报告之前，我想先谈一下背景。我们看一下台湾整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呢，从这个产业的发展，从这个进口地带到出口扩张，到重工业政策，到这个基础建设扩大内需，一直到高科技产业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台湾有这个所谓的用这个关税保护进口的这个政策啦，然后建了很多加工出口区啦，然后还有这个工业园区啦，到这个竹科的这个园区，十大新兴工业等等，台湾慢慢的呢，我们整个产业从这个传统的制造业一直进入到高科技产业，台湾的社会呢也慢慢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更进一步的进入到这个资讯化的社会。那台湾以前的过程呢，基本上都是由产业的推动，然后带出了中产阶级来推动台湾的社会的驱动。可是我们已经走到一个转捩点上，这个转捩点就是说，我们下一波的产业可能必须要由社会的需求出发，由社会的驱动来带出我们下一波产业的发展。因为台湾以前是所谓的世界工厂，那世界工厂就是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晓得这个社会到底，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的。 世界工厂就是在满足别的社会的需求，别的社会需要什么东西，他下订单给台湾，我们就做生产，然后生产之后投寄过去。就像台湾以前很早以前，我们其实不太过圣诞节，可是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圣诞灯泡的出产地，那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世界工厂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慢慢的发展到一个阶段，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做世界工厂，因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已经移到很多新兴的国家跟经济体，像中国大陆。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不太愿意再做世界工厂，因为世界工厂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微利的，而且那样的经济发展是很难永续的经营下去。所以我们开始必须要从我们的社会的需求里面去带动我们产业的发展，所以整个产业的发展呢，跟社会的发展其实是变成一个息息相关的，而不是是由 A 到 B 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甚至这个高科技园区呢，我想台湾的南部都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说，台湾的产业发展跟经济发展是从高雄出发的。那现在我们经过这个高雄软体园区的这个建构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台湾下一波的高科技或下一波的所谓 Web2.0 科技化服务业、软体产业、资讯服务业等等呢，能够重新再回到高雄来做扎根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今天的简单这个我们今天简的报告的内容大纲呢，第一个部分我们谈全球发展的趋势，就所谓的资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 跟相关产业的发展。我们先看全球的趋势是什么，然后我们再看台湾的现况跟我们遇到的这个瓶颈是什么，来谈这个亟待解决的这个发展议题。台湾今天做产业发展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产业跟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做的事实上是解决我们的发展议题。在解决我们的 development issue 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发展我们的经济跟我们的产业。那下一个就是奠基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跟台湾的现况跟瓶颈里面，我们提出台湾未来的发展的方向。那在2015年，我们有2015的愿景，2015我们两个愿景，第一个愿景就是产业发展的愿景，第二个愿景是所谓社会发展的愿景。那我想跟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资策会协助政府在做2015的产业跟社会愿景呢，我们初步的构想。那当然就谈到今天的主题 Web2.0 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请这个苏伟仁这个苏经理来谈一下 Web2.0。 那最后我再做一个简单的结语，就是说台湾的整个发展事实上是发展及自由。我们以前这个是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Amartya Sen 的总结，他一生的这个经济学的发展，他提了一句话，像我们几乎每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都会有一句话，像比如说富利曼他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那他讲说你不要把政客当成骗子啊之类的。那阿玛提尔森他的整个就是发展及自由的 development as freedom。 通常我们在谈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呢，我们都会谈到说 development for freedom 啊，就是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可是让他谈的是发展及自由，就发展跟自由是等号的，发展是为了自由，可是同时自由也是为了发展。那我们看到台湾最近在发展Web2.0 资讯化服务业、数位内容产业、科技化服务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是民主的政治，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是一个解放的人民跟这个自由的人民跟解放的创造力，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才可能发展下一波的产业。也因此我们会发现说，自由不只是发展的目的，自由同时也可以是发展的工具。那台湾刚好在这样一个转捩点上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这个全世界发展的趋势，就是我们从这个渔猎社会然后一直进步到这个8000多年前的那在美索不达米亚肥沃月湾呢，发展了这个农业的社会，在5000年之内呢，向西扩展到英国，向东扩展到中国。那之后就透过这个蒸汽机的发明跟扩展呢，人类开始进入了工业的社会。然后之后呢，透过这个电脑跟网络的发明跟扩展，我们开始进入了资讯社会，甚至下一波所谓的 UNS 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 台湾正在规划 US。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跟突破呢，人类不止解放了它的创造力，同时呢，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想从这样说，距离这件事情，我拿距离这个所谓人类的这个 concept 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在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里面，就是所谓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隔一座山，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碰到。那到了这工业社会，火车发明之后，那我想我们对于距离的概念就缩短了非常的多。然后透过飞机的发明之后呢，距离就更缩短。像我昨天还在矽谷，那昨天下午我已经回来演讲了2次，到今天到高雄来。其实那个距离的概念已经对我来说，很可能我家在彰化，可能彰化远远比矽谷要远得多，我到矽谷的频率远远比到彰化要高得很多。所以这个整个对距离的观念就不一样。那到了这个资讯社会呢，距离就更完全不一样。透过网络，透过 MSN， 透过 Skype， 透过 email， 很可能你每天联系的这个社群的人呢，都是远在千里之外。像我太太在英国教书 我每天早上起来的话就先 MSN 先弹一下，那我从来不感觉到它是距离我大概一万两千多公里哦，可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晓得我隔壁住的是谁，我在台北的那个公寓里面隔壁住的是谁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对距离的概念也是因为透过科技呢整个的完全的去改观。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所谓的世界是平的哈，那今天就说不只是你对距离的改观，人类的竞争力呢我们也改变了我们对竞争力的看法。那我们看过 Thomas Friedman 很有名的一本书，就所谓世界是平的，那世界是平的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以前呢那个这个是我亲耳在印度孟买听到 Thomas Friedman 就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做了一场演讲，他说以前美国的小孩子如果不吃饭的话父母就会跟他说你应该觉得很幸运，你要赶快吃饭。印度跟中国的小孩都没有饭吃哈、哦，那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现在是小孩子呢，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吃的比较久哈、哦，父母就会说你吃完饭赶快去做功课。印度跟中国的小孩要来抢你的了，所以这个整个世界是不一样。我们开始以前台湾的大学毕业生，只要是你台湾的这个有好的大学毕业的，出去几乎找工作都没有问题，因为你只跟国内的这些毕业生在做竞争。可是今天呢，你已经不是跟国内的毕业生在竞争，你一出去你就要面对到亚洲的竞争，甚至我们叫 WTO 之后视同国民待遇，你要面对全世界最好的人要到台湾这个地方来做竞争。那就是用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以前你可以参加省运会，你可能家里会有很多的奖牌，可是今天已经没有省运会，也没有台湾区运会，你今天要参加的第一个运动会是亚运会，第二个运动会是世运会或是奥林匹克，你必须要跟全世界最好的人来做竞争。这是一个 flat world 世界是平的，那在这个世界是平的过程之中呢，每个人就必须要培养他自己足够的这个竞争力哈。那我们看到几本书很有名的，像世界是平的啦，那像金字塔底层的商机啦哈，那像群众的智慧等等，都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你今天必须要在一个全球化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要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跟国际化不一样的地方。全球化描述的是一个现状，今天这个全世界是平的，国际化就是在全球化这个现状里面，你能够求生存跟发展的能力就叫做国际化。因此我们今天台湾不管是作为国家来说，作为企业来说，作为个人来说呢，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国际化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到金字塔底层的这个商机哈。这是那个 MIT 一个很有名的印度教授叫 Professor Prahara 写的一本书。其实我今天提的这几本书呢，都是在我谈我的整个产业跟社会的发展里面影响我最大的几本书哈。第一个当然世界是平，第二个是金字塔底层的商机。我们常常在谈蓝海策略，蓝海策略里面有非常多的是像应用啦，像服务啦，像科技。可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蓝海另外一个蓝海市场，那个市场是一般平时你不太会愿意去 touch， 因为它要花很多的精神来 touch， 所谓金字塔底层。那可是在这个金字塔底层这个商机呢，透过科技化服务业，透过网络，就透过所谓的长尾理论呢，蓝海策略你可以去 touch 到它。以前我们用80%去集中在去销售那20%的这个技术或产品，因为事实上它的投资报酬率最高。可是透过科技化服务业，透过长尾理论之后，我们也许可以用20%的精力去瞄准那80%以前被我们忽略的市场，因为它总体的加起来呢，这个长尾的积分之后，它可能它的积分值会远远比前面20%的积分还要更高。那以前你用传统的行销策略或行销方法，它可能得不偿失，因为成本太高。是透过科技跟透过网络，透过 Web 2.0， 也许这个部分它的成本会降得很低，然后它的获利率会变得非常的高。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群众的智慧。那我想这几本书都是不断在谈说，你要开始注意到所谓的 mass majority， 要注意到这个广大的群众的部分，而不只是集中在某些精英的部分哈。那我想这几本书是很值得各位来做参考。那我们在谈这个台湾未来的发展之前呢，我们要看一下整个全世界发展的这个趋势，就所谓的 Brave New World。这是莎士比亚说的，一个美丽的新世界里面，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几个趋势。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在地的全球化，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convergence 数位汇流，有包含内容系统跟载具的汇流，第三个是所谓无所不在的社会 ubiquity， 第四个是服务业开始会慢慢来主导，第五个是 content is key， 内容会称王，那再来是自然的资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时候，那开始自然资源就慢慢变得比较不重要，那生产要素开始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土地、资本、机器、劳力。那进入资讯社会的时候呢，开始它的生产要素变成知识跟资讯跟内容。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说，那些拥有石油的国家，那些拥有天然水利资源或者森林资源的国家变得越来越重要，所谓金砖四国是这样的崛起的。那 那我们知道 natural resources 会变得dominant， 好像这边打错，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那这一点刚好是台湾非常弱势的地方，我们自然资源相对比较少。那另外就是 AOC matters， 就所谓的社会共识变得很重要。那我想针对这几点，我用很简单的这个跟各位报告一下。第一个是所谓的在地全球化，那就是所谓世界是平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我们开始从这个制造经进入到知识经济，从工业社会进入到资讯社会。那另外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呢，都是以网络的认同为基础，而不再是以这个所谓的宗教、血缘或者是地域、国家等等为基础。我们开始以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以网络认同为基础。那这时候我们发现几个现象，第一个是所谓创新城市的兴起。我们现在开始谈城市之间的竞争，台北怎么样跟上海竞争，高雄怎么样跟香港竞争，好，那我们开始在谈城市之间的竞争，而不只是国家之间的竞争。第二个，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有所谓的这个创意阶级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这是 Richard Florida 写的一本很有名的书啊。那这个就是开始这个社会上会有一群比较离经叛道的、比较不遵守这个常规的，可是他们非常有创意，他们带出了整个竞技的这个发展。那它里面特别提到说三个 T， 一个城市里面或者一个国家呢，能不能容忍创业阶级的兴起有三个 T。 第一个是要 talent， 就是这个城市跟这个国家必须要足够的天分。第二个部分是 technology，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创业阶级已经不是像以前只是用一支笔啦、一张纸啦哈来做出这个创意，它需要有足够的 technology 来 support。 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 tolerance， 我们必须要能够容忍异端的存在，必须要能够去容忍那些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让他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去发展。那我想台湾并不乏他人，台湾也并不乏 technology， 可是台湾最需要的是 tolerance， 怎么样跟我们不一样想法的人，我们能够容忍他存在，甚至欣赏他的存在。那再来就世界公民的话，这个不用提。那这个所谓虚拟国家以贸易跟研发等等这样的一个虚拟国家的兴起，这是所谓的在地全球化。那这个字呢， globalization， 就是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 两个字合起来。第二个部分是数位汇流啊，那数位汇流就是包含内容的汇流，像比如说像游戏啦、动画啦、数位典藏啦、数位出版啦、数位教育等等，慢慢开始会汇流在一起。那第二个部分是系统的汇流，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有线啊、无线啊、网络等等，开始将来系统会汇流在一起。然后最后一个是载具的汇流，那我想载具的汇流现在其实已经发生了，我想各位手上的这个行动电话，它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中的电话，它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照相机，也是一个收音机，也是一个电视机啊，它同时也是一个 GPS， 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所以它将来会变成一个 content device， 它就是一个用来接收 content in whatever the form， 不管是任何形式的 content 跟 service 这样的一个 device。 那第三个部分是所谓无所不在的社会，就是 ubiquity， 就是我们所谓的 UNS Ubiquitous Network Society 那个 U 啊。 ubiquity 在英文里面其实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啊，在任何地点使用任何的载具，都能够获得任何他所需要的内容、服务、资讯跟知识。那我想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呢，我们就知道说，国家必须要做非常多的事，他必须要把 infrastructure 全部建构起来，那业界必须要做很多的事，对 device 啊、对 content 必须要建构起来。所以呢，这是台湾在2015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在2015年能够基本上达到 ubiquity 这样的一个环境。那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服务业主导，我们都很清楚的看到，台湾现在的 GDP 国民生产毛额呢，75%是由服务业产生的，跟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台湾还是一个工业很强的国家刚好相反，我们75%都是由服务业产生的这个 GDP。那美国有一样的现象啊，美国农业只占2%，那服务业占超过50%啊。那台湾是占了70%，我们农业是占了也是差不多1.8%左右，所以跟先进国家开始已经慢慢的接近。可是服务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很难去产生规模经济。那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怎么样透过科技化服务，怎么样透过 Web 2.0，就是要让服务业呢，占台湾3/4 GDP 的服务业，能够开始能够外销，能够产生规模经济。那第四个部分所谓内容成王 ，Content is King 啊。那我们看到整个异化的这个发展，在70年代从硬体到80年代的软体，90年代的网络通讯到21世纪的数位内容里面呢，我们慢慢从制造经济到知识经济，终于走到了内容经济。那这个部分也是台湾两造双星里面其中一星，就是数位内容产业呢整个要发展的一个重点。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资源的主宰啊。那我们知道天然的资源，不管是这个石油啦、天然气，不管是森林的资源、水利的资源等等呢，基本上它其实 dominant 了非常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我这次从矽谷回来，在飞机上看到一个新闻啊，大陆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油田啊， 让大陆的整个油的这个储存量增加了20%。他们说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让温家宝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知道说，发现这样一件事情呢，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非重要的一个重要性啊。可这件事情也清楚让我们看到说，台湾在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弱的，我们的天然资源几乎是零啊，我们的99.9%的这个能源呢，全部都是要从国外进口。那我想也因为这样子呢，台湾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在这个过去50年能够建构这样的一个经济奇迹啊，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我们唯一有的资源就是 human brain， 就是我们自己的 knowledge 跟我们自己的脑袋，这部分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开发。然后再来是社会共识的这个，在新的这个经济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 sustainability 的问题。欧盟也开始定出很多的规范，如果你的这个制程呢不符合绿色规范呢，不符合 green 的话，那么基本上它是不会让你的这个产品或服务销到它那个地方去的哈。那另外就是说像生医的部分呢，有很多像干细胞啦、复制人的研究等等，它也是不是符合伦理的规范。所以这所谓的 legal、ethical 跟这个 social 的 issues 呢，在整个经济的发展跟社会的发展上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部分台湾就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基本上我举几个例子来说，第一个部分像 CO2 的排放量，我们的人均的 CO2 就是温室气体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那这个部分可能会引来很多的贸易制裁。那我们在这个生物发展的过程之中呢，像基因改造食物啦、干细胞啦、复制啦，它产生的这些伦理呢跟社会的议题，我们也必须要及早去处理。那我自己个人是台湾一个比较最近一个非常重要的BioBank 的计划的协同计划组织人哈。那 BioBank 就是要建构台湾的所谓民族基因库，那这个部分就引起了非常多的 AOC 的问题。有人会觉得说会不会这个损及隐私啦，还有族群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特征啊，会不会带出什么优劣的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及早去思考。台湾如果要发展下一波的软体产业或者是科技化服务业，它有非常多需要像法律在保护制裁权的问题，要发展下一波的生意产业，就有非常多的伦理的议题呢，人能不能扮演上帝啦等等的议题需要去处理。这问题呢，以前在我们社会里面相对的比较没有去讨论到，所以台湾现在有一个 public sphere 的一个公开的多元的论坛可以来做这方面的讨论。那这部分呢，我相信台湾比亚洲很多其他的国家要好很多。那我们看到韩国，因为像黄宇锡教授呢，他基本上有一些在复制的干细胞的研究上面有一些伪造的状况，那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国家没有透过这种讨论呢，直接去从事很多研究，到后来会引起非常非常多的社会的议题。那我们在整个这个技术跟产业的发展，其实都是为了一个社会的愿景啊。这基本上我们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也不是为了产业而产业，技术跟产业跟应用跟服务的发展，都是为了一个能够产生一个很好的资讯社会，一个公平的、公益的、合理的、一个包容的资讯社会，多元的资讯社会。那基本上我们对资讯社会的愿景呢，是完全呼应联合国在这个2003年在日内瓦开的这个资讯社会高峰会里面谈到了这个愿景，就是要建设资讯社会，使得资通讯的技术成为所有人啊，重点是所有人，而不是少数的这个获利的族群，在一个可获得的基本工具来开创一个更和平、更繁荣，而且在平等基础上保持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其实网络是一个两面刃，我们清楚看到网络在这个一个过程之中呢，让很多人受惠。但是它同时也在这个 diversity 的部分呢，它也开始取消。我们看到网络的语言就是英文，那也因为网络的通行之后，让很多原来事实上可以自己独立存在的语言开始慢慢被外包的，甚至非常强势的语言法文，他们自己都觉得说他们受到网络语英文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啊。所以基本上多样性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那另外因为多样性之后，我们才可能包容，才可能保护异己，才可能去欣赏异己，然后建构一个有创造性的这样的一个。在这过程之中呢，我们必须要谈数位人权，所谓 digital human rights， 我们必须要谈缩减数位落差 bridge digital divide， 然后推动资讯化社会。那我想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到的是，数位落差是一个多重鸿沟的问题，它包含了认知的这个鸿沟，包含了基础建设的鸿沟，包含了准备度的鸿沟等等。那这些鸿沟它不会自己消失啊。那技术催生了资讯社会，那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不能任由它自然的去发展，我们必须要去规划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我想这段话其实是从工业社会的这个惨痛的经验过来，透过蒸汽机跟技术的发明呢，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社会，就是说不只是解放了人类生产力，我们同时看到人类分成贫跟富啊，就分成这个所谓也因此贫跟富分成出左派跟右派，分成南北的资讯不均，分成东方阵营跟西方阵营的冲突， 几乎毁灭了整个人类的世界。那现在透过电脑跟网络的发明呢，我们必须要开始去规划一个资讯社会，因为我们对工业社会没有好好的规划，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台湾其实在产业的发展上，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台湾，我只用我不谈台湾有多少的这个占世界第一名的这个电脑硬体的产品等等，我只讲一句话：台湾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0.3%，可是我们提供了全世界17%的硬体，远远是我们人口比例的50倍哦。你就知道说台湾在这方面的发展有多强啊。那在社会发展的部分，就资讯国力的部分呢，我们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例子，就是不管是电子化的政府啦，全球资讯应用的准备度啦，哈等等。那我们在这个资讯国力的部分呢，在 WEF 里面，在全世界大概是可以排名第十，这个整个国家竞争力我们是排名第13啊，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13。然后那个我们在这个资讯国力的部分是排名第7，在亚洲是排名第2，仅次于新加坡。所以我们都一直在10名左右或者前10名这样子，整个发展是非常好。可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没有问题，我想我们多少都会感觉到我们有远虑哈，也有近忧。那台湾整个社会发展的挑战是面临在这些地方。这个部分是今年那个去年行政院在开全国科技顾问会议的时候，我把它挑出来的。然后我就开始规划台湾未来EU内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面临社会的挑战。第一个部分是全球进取的挑战，这个挑战有这个知识化知识经济体系的成型啦，全球分工扁平化的发展啦，原物料的白热化，永续经营的挑战。然后再来就是块状经济的形成，我们看到北美有这个 NAFTA， 欧洲有欧盟啊，那这个南美它也有他们的一个块状经济，然后在这个东亚有所谓的东协加一或者加三或者加五，可是不管加多少，台湾好像永远都是被边缘化的。然后另外是韩国崛起跟金砖四国的兴起，那另外一个中国的这个磁吸效应或所谓的黑洞效应呢，这个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即使不谈这些外在的因素啊，台湾内部也有很多的这个挑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民所得这个趋缓，然后这个服务业在 GDP 比重呢已经超过工业，我们是75%跟25%的这个差别，可是服务业基本上很难产生规模经济，很难外销。那在这么小的一个内需市场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再造这个台湾经济的荣景呢？就有赖于服务业的科技化跟产生一个足够的规模经济。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关键技术跟关键服务应用呢的发展缓慢，产业遇到瓶颈。然后再来台湾慢慢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们现在联合国的定义是，如果65岁以上的人口哈，超过这个7%的话，那就是定义成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那是因为现在全世界65亿的人口里面，就是有7%是超过65岁的，全世界65亿的人口有7%超过65岁，所以他把这个7%定成一个追求。一个社会如果有7%的人口超过65岁，就是老龄化社会。台湾目前是9%。我们已经是超过联合国定义的2%，可是按照目前的出生率来看哈，我们到了在20年之后呢，我们会有21%的人口是超过65岁，远远是联合国定义的3倍哈。那美国其实也差不多，美国到2030年，我这次到矽谷去看到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2030年他们是30%，所以他们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那这东西带出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说劳动力会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这么庞大的一个老年人口呢，它其实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多的负担。可是呢，它也提供了所谓银发族的商机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说，你怎么样要把这个挑战转成机会的话呢，也是要透过科技化服务业来做这个事。那另外就是台湾就数位落差跟数位人权必须要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在偏乡地区的这个数位落差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所有这些挑战呢，具体而为都体现在台湾的平均国民所得10年几乎不变了，我们的国民所得一直保持在15,000美金左右都没有变，已经差不多4年都没有变了。那我们如果从人类的大历史来看，10,000美金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英国是最早跨过10,000美金，因为它最早发生工业革命。那其实你在农业时代是没有所谓 GDP 成长，农业时代每个人生产模式都一样，一块土地用去年吃剩的种子，然后靠着这个土地的肥沃，靠着这个风调雨顺去种出今年的这个谷来，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没有所谓国家竞争力，没有所谓 GDP 的差别。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开始 GDP 会有不一样，英国最早 突破了这个一万，很多国家花了非常长的时间，甚至一个世纪才突破一万美金。可是，一万这个门槛通过之后，到了两万就非常容易。英国自己是花了最久，英国花了9年才从一万到两万，日本最快是花了3年。可是我们台湾呢，我们突破一万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久，我们就15,000美金已经4年没有动，表示台湾其实在整个产业跟社会的发展上都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啊。那这个瓶颈体现到，台湾以前作为世界工厂的时候，我们是用生产因素在驱动，就是所谓的 factor driven， 透过这个土地啦、劳力啦、劳力的便宜啦、土地的便宜啦、政府的优惠啦等等，透过生产要素在驱动。那之后我们开始转到这个效率驱动，效率就 efficiency driven， 要做开始要怎么样让这些 factor 能够产生最大的 efficiency 跟 effectiveness 效率跟效能的部分。那我们如果要突破2万美金，甚至达到2015年我们要求3万美金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我们必须要做 innovation 跟 creativity driven， 必须要开始做创新，要做创意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台湾将来经济最大的一个挑战。那这部分我们可以具体而为的看到，我们的我就是用这个我最熟悉的资讯产业来看，我们的硬体跟软体啊，我们的硬体一年大概是900亿美金的这个产值，软体一年大概是54亿美金的产值。我们看到我们的硬体是软体的差不多是18倍，啊，记住这个数字18，我们的硬体的产值是软体的18倍。那全世界的趋势是什么？全世界的趋势是软体是硬体的2倍。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整个的发展是跟世界的主流所谓先进社会跟先进国家的发展一来一往长相差36倍。我们一直在做世界工厂，我们一直在生产硬体，我们一直在很微薄微利的在生产这些东西去满足其他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做那些更有创新的更有创意的软体啦、科技化服务业啦、数位内容产业啦、 Web2.0 等等这些非常有大的 profit margin 的这些东西来发展。就是我们的产业的发展呢，其实基本上跟所谓的主流的社会跟这些先进的社会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服务业的 GDP 已经占全部的74%。那我们看到台湾从过去这个服务业从当时其实当时已经最高，当时最高并不是表示它做得非常好，是因为当时我们工业的基础非常的弱，所以这样子一路这样攀升到现在73.9%。那我们的工业呢，就是从当时比较弱到了80年代最高峰，跟服务业一样多，差不多都是46-45%这样子。那到现在又掉到24.3%，我们现在只有25%的 GDP 是由工业来，其中制造业占了22.7%。那农业从相对比较高，掉到现在是1.8%。那我们怎么样把那些很难量化的、那些很难大量生产、很难外销的服务业呢，能够用透过科技化的手段呢，来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呢，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那我在讲到台湾 market， 台湾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台湾 significant 啊？台湾在世界上不是举足轻重，因为你如果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所谓 breakthrough discovery， 古典力学、量子力学、DNA 很少是由台湾这边来做。我想这句话其实我并不是用来做妄自菲薄了，就基本上这句话可以 apply 到几乎所有的国家，你包含韩国啦，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啦，甚至日本啊一部分，大概也都符合这样的状况。那再来就是所谓的 killer product killer application， 所谓杀手级的应用、杀手级的这个产品等等，很少也是由我们这边来做出现的。可是慢慢的，我们开始已经有一些杀手级的应用出来哈。台湾像做那个 GPS， 在全世界可以做到名列前茅哈。这些部分我们开始已经有一些 killer product killer application 出来。然后再来这个所谓的industry 跟 social 的这个 paradigm， 大概也很少是由我们这边来做出来。可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哈，台湾不让世界上的人，甚至不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非常 significant， 是因为我们没有非常 impressive 的 cultural projection， 我们没有那种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整个台湾文化投射到外面去。韩国跟我们都有一样的问题，韩国也没有这些东西。可是今天为什么你觉得韩国好像国力非常的强，韩国好像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其实说穿了，我觉得是韩国的数位内容跟文化创意，包括韩剧啦，包括韩国的线上游戏啦，让你觉得对这个国家呢开始会有一些想象。那在工业革命之后，甚至在伊丽莎白一世时候的英国，透过莎士比亚，还有透过到后来的很多的创作，像哈利波特、像金刚、像纳尼亚传奇，像魔戒等等，英国开始让世界人对他有想象，包括007啊。那美国透过好莱坞，大家对他有想象；韩国透过韩剧，日本透过动画，大家对他都有想象。台湾今天呢，要让世人觉得台湾是一个值得想象的、值得信赖的、值得羡慕的地方呢，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种 cultural projection， 需要有很多的这个文化投射。那这个时候， 文化创意啦、设计啦、数位内容这些产业相对就非常重要，其中科技化服务业跟会不会点击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你想想看，今天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会不会点击里面在使用台湾提供的 content， 那么这个全世界的人对台湾会有多少的想象？这个想象呢，它是价值，可是它可以很容易的转成产值。台湾一年将近3兆的硬体产值，只要全世界人对我们多10%的想象，我们就一年可以多赚人家3000亿的台币这样子。那这个3000亿就远远比我们一年的数位内容的产值要高的非常的多。就像韩国的韩剧，他们一年外销也不过才1亿美金，超过30亿美金，那30亿台币啊，那这30亿台币带出来的是什么？带出来是韩国庞大的硬体，它可以开始打自己的品牌，它可以开始提高它的价格。那这么区区的一个韩剧这样子向外去行销，让大家对韩国有想象之后呢，其实它带出整个硬体产业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的一个发展。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台湾需要去努力去做这个事。那未来台湾发展大概就几个方向啊，我们看到政府必须要努力去做基础建设，然后来达到资讯国力。那同时我们在发展产业跟社会呢，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只是技术，以前我们都一直技术导向，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服务跟应用呢，用现有的技术或甚至用 free technology 呢，基本上就可以产生的。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发展服务跟应用，可是服务跟应用绝对不是代工，服务跟应用一定是在自己本土有需求才会发生的。台湾的这个手机的普及率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我们曾经达到111%，就是平均一个人有1.11只手机啊。后来因为手机门号太多之后，政府有一些政策之后，我们现在掉到90%几，可是90%几还是远远的高于全世界的这个平均的数字啊。那也因为这个手机的普及，在手机上面的这个服务跟应用，像比如说内容的传输啦、简讯啊各方面等等，台湾其实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也因此我们这个就是我提到了说，台湾下一波的产业发展要从社会的发展需求来出发。那我们看到这整个发展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技术啦、应用啦、服务啦哈等等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农渔猎的社会到工业社会到资讯社会呢，我们会看到技术的趋势，可以看到这个应用的趋势，可以看到这个产业的趋势哈，跟这个整个社会的趋势其实同步的在做这些事情。那这是这是我现在在帮经济部在规划2015台湾下一波产业的发展。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谈台湾从这个全球角色的定位。我们从第一个，我们是全球资源的整合者，慢慢我们变成有产业技术的领先者，然后之后我们变成软性经济的创意者，那我们希望最后变成生活形态的先驱者。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从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角色 enable 下一个，那我们从下一个enrich 回来做这个，所以基本上在四个角色我们都必须要同时去扮演，但是它开始它的比重会有不一样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是产业的这个规划，那另外一个是产业的规划必须要跟社会的规划同时来进行。我们从透过 eTaiwan、mTaiwan 到下一波的这个 uTaiwan 呢，我们开始这个深化资讯应用来解决我们发展的议题，而不只是在这就做这个产业的发展，它带动整个科技化服务业的这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规划下一波是在做 UNS。那 UNS 跟这个2015的这个台湾产业计划其实是完全 couple 在一起，它虽然是政府两个部会在主导，可是都有经济部这边、都有资策会这边在协助政府在做智库幕僚在推动。那我们整个着眼点是要这个建构台湾成为一个这个生存安全啊、生活便利、生计安心，然后能够永续的这样的一个资讯社会。在这过程之中呢，不只是大家能够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同时我们发展出我们的这个科技化服务业，而且这科技化服务业是由经营本土市场、满足本土的需求出发之后，再来开拓这个国际的市场。那带出了相关产业，当然有包含基础建设啦、终端平台、资讯电子产品，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服务。好 ，profit margin 最高的、跟人民影响最高的还是服务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施正荣先生讲的说，台湾其实在发展资讯服务业是站在一个全世界一个非常非常相对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长尾理论，我们透过科技化服务业能够开始去 reach 到那些我们以前被我们忽略的顾客，因为他在企业上或经营上呢，基本上他是不符合成本跟效率原则的，可是透过科技我们可以开始 reach 到他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开始服务他们，让这个社会变得相对的比较公平、正义跟多元。第二个呢，透过他们服务他们呢，我们可以建构另外一种产业的这个模式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服务业有所谓的无形性，基本上它的这个标的物是看不见，它就是服务啊。那这个服务因为它很无形，它基本上也很难去做这个评量。第二个所谓意识性，你没办法库存，一个医生对你提供的服务他没办法库存，他提供完之后就结束了。那第三个部分是所谓的意识性，
同样一个医生跟同样的一个病人，很可能这个医生今天因为心情不好，他早上来遇到非常多的红灯，或者是跟太太吵架，他今天对你的服务就比较不好，那明天可能他服务就比较好，所以基本上他很难去做这个 quality control。 这个服务业就是有这些性质。第四个是所谓的不可分割性啊，就是提供服务的人跟被服务的人在同一个时空里面要同时去出现的，他不可能说这个医生在另外一个时空去给另外一个时空的这个病人来做服务。那也因为这些性质呢，它很难产生规模经济，因为你不能够库存啊，那你就很容易这个消失，而且你很难去做这个品质的衡量，那你必须要同时这个发生在那个地方，它很难做产生规模经济，也因此它很难去外销啊。那我们必须要透过科技化的一些方式呢，来打破这样的一个限制。那这个 IT 业就是科技化服务业，它会速度快，它规模大，它可以复制到，它会有很多这个没有什么限制。这部分我想等一下由这个我们计划主持人苏伟仁苏经理来解释这些部分。那在这个里面当然最重要是一个 Web 科技化服务业里面最重要是 Web 2.0 啊，这是我们去年办的这个第一届的 Web 2.0 国际研讨会，我们请来了这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些 Web 2.0 的创业跟这个论述的人。那这个国际研讨会总共吸引了将近3000个人参加，这是台湾为了单一产业所办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研讨会。你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台湾对这个 Web 2.0 这一个趋势呢有非常大的这个愿景在那个地方，而且来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下，像在座这样子的。 Web 2.0 其实是一个相对让年轻人可以去开始去思考啊，将来你要怎么样去创业。那我们看到无名小站啊，看到 YouTube 这些例子呢，有发现说 Web 2.0 市场是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说非常有创意的年轻人他们去创业啊，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开始结合创新，要结合创意，科技创新结合科技创意呢，来移转我们原来这个所谓有形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典范，来产生无形的产业。那这部分里面的数位创意呢，科技创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这个汲取这金字塔底层的财富，我们要把科技的好处带给所有的这些受压迫的、被边缘的，然后这个 disadvantage 这些族群呢，我们必须要缩减在地跟国际的这个数位落差，以来辅应一个公益的、公平的跟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那我想背景介绍先介绍到这个地方哈。那我们请苏伟仁先谈一下 Web 2.0 的部分，那我再回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
今天的主办单位李博士，还有吴校长，还有郭学务长。那我想接下来由我来为各位做Web 2.0 的介绍。那我目前是担任Web 2.0 经济部 Web 推动计划的计划主持人。Web 2.0 呢，在过去段时间它是一个观念的改变那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技术那这个观念的改变以及这应用方式的改变呢，对各位呢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Web 2.0 在全球它会这么风靡，服务呢会一个一个的兴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全世界呢有相当多的 Web 2.0 的网站到目前为止是以将近1000G以上数以千计的网站呢不源不绝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像以第一个为例这个网站呢它成立满2年它在美国呢会员有全球呢其实不止美国全球它的会员有50万人那它目前估计它的市值还是2亿美元，它还没卖出去。
那各位最熟悉的 YouTube 啊，它成立大概一年半，它目前呢以16.5亿美元的啊卖出去哈、啊，这么短的时间哈、啊，这些年轻人哈、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哈、啊，创造一些新的服务哈、啊，那这些新的服务呢，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些商业价值，啊，那因为这一股趋势哈、啊，碳美令啊，在去年呢，它以一个银色的这个这个反光的这个贴纸呢，让你看得到你就是自己哈、啊，自己呢就是一个封面人物，好、啊，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哈、啊、会出现？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有力的例子哈、啊，我先举第一个哈、啊、，Freak。这个呢，就像无名小站一样啊，你就更会觉得说，那不过就是传统的网络相簿而已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看似各位曾经习惯的网络相簿啊，把照片往网络上传输，有个储存空间让你存的一个地方，它带来什么样子的思想上的变革哈、啊？过去我们来看过去的十年的时间哈、啊，我们在科技上面有很大的改变哈、啊。十年前，你还可以看到路边哈、啊、有很多洗胶卷的这一些相片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到过去呢，科技啊会让你觉得像照相机为例哈、啊，你会觉得说，哎，我就是拿来做照相，只是用来做记忆啊回忆哈、啊。好，那现在呢，手机哈、啊、结合相机之后，哎，这个相机不一样了吗？啊，相机还是一样是相机哈、啊，但是呢，它用途不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过去各位的照片啊，你会照一些很可爱的事物哈、啊，你会有很多值得去留念的一些照片啊，这是过去照片的用途啊。好，但是呢，随着啊这个电话跟这个相机结合在一起，它变成是你每天都会带在身上的，你不是出去玩啊才带，所以呢，这个相片呢的。这个照相哈、啊，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在旅游的时候才出现，而是随时随地哈、啊，你都在拍照，好，所以呢，你在路上哈、啊、看到一个意外哈、啊，看到在路上看到任何一件事情呢，你可能随时随地的你会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你会透过你的手机立刻传输出去，所以呢，每一天哈、啊，在全世界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啊，现在全球呢有13亿只手机啊，这13亿的手机哈、啊，其中有7到8亿的手机哈、啊、具有照相功能，好，这一些在全球哈、啊、每天一直出现的这一些啊的这些现场的这些情况呢，透过手机哈、啊，你把它拍录下来之后哈、啊，立刻上传到网络上，你会发现到手机哈、啊。已经不再是哈、啊，不再只是讲话的工具，照相机也不再只是照片哈、啊，留念的这些工具啊，这两个做一个整合之后，手机拍摄了之后呢，直接上传到网络上，你就可以看到，透过 Web， 你可以 Web 的地图啊，你可以点选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任何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目前哈、啊、当地的状况、当地的新闻、当地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呢，都是由你来拍出来的。不再是由这些摄影师所拍出来的，而这些照片呢、啊，你把它放到 Flickr 上面呢，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互相的分享，所以你的朋友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照片啊。好，那对你而言呢，目前呢网络技术的进步哈、啊，已经让网页哈、啊、跟传统的电脑上面的软体是一模一样的哈、啊，在这个是 browser 哈、啊，在这个 browser 上面你要把你自己的相片呢归到不同的这个相片部哈、啊，你只要把你上传的这些照片呢用滑鼠拖和拉的方式哈、啊，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你完全不用打任何指令，也就是说现在呢你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更和善的这种使用界面呢做到在网络上面所做到你所要做的所有事情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哈、啊，有技术上的哈、啊，有基础环境的改变哈、啊，有这些使用行为上的改变哈，它源自于什么样子一个驱动力哈？在过去的十年之间哈，我们把这一个现象呢，整理成五个主要的驱动的现象。第一个哈，过去的十年哈，网络发展在已经有出现一个现象是，全部的人啊，在全球呢都已经可以连上 Internet，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哈、全球有10亿的上网人口，这10亿的上网人口哈、85%哈、是经常性的使用者，所以经常性只说一个礼拜至少用2次哈、所以呢，我们现在称哈、3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哈、我想在座都是哈、几乎都是哈、我们叫做数位原住民啊，所以呢，你们是每天哈、回到家里面，啊，过去我们统计过哈、每天回到家里面。第一个动作是开哪个电器哈、过去大部分是开电视哈、现在各位回到家里面第一个是开电脑哈、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你看到全世界哈、不是只有美国在上网哈、欧洲美国各占20%多啊、亚太地区哈、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哈、共占36%哈、相当大的量。好，所以呢，当全世界的人哈、都连上Internet 好，而不是把眼睛连上贴在电视上的时候哈、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哈、网络的应用软体变多了哈、过去呢玩 game 一定是在家里面哈、去店面买个软体回来安装哈、现在不会哈、现在大家玩 game 都是在网络上玩的哈、然后呢，你有一群狐群狗党啊，你的朋友都在网络上哈、你找不到他，手机找不到人，你上 MSN 呢可能就可以找得到他。然后呢，全世界哈、突然之间你哈、不再是特殊爱好者哈、任何一个喜欢小东西某一样小东西的人哈、在全世界的这些族群加在一起就变成是一个大族群哈、所以呢，突然之间全世界可以被整合在一起啊。然后30岁以下的人上网人口占大多数，所以呢，整个青少年市场呢就被挖掘出来。那挖掘出来呢，连上网络有什么用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连上网络？好，主要有三个。家里面哈、已经不再用modem了啊，大家都是用宽屏，所以呢，大家用电脑在看电视。好，很多父母亲就跟我讲说，回到小朋友回到家里面哈、第一个就是打开电脑，立刻坐在那边开始看电脑哈、这样的用功哈、而且电脑上面都很多乐键哈、只要一有人开门，立刻会切换成正常的视窗哈。好，那老妈爸妈一走呢，立刻又是看电视哈。好，那你所有的这些数位产品哈 ，MP3 啊，你的数位照相机啊，你的所有的这些设备几乎都数位化，所以你会是内容的产生者。所以你过去看内容，现在是在写内容。在美国哈、56%的人哈、会上网写内容哈、好，那80%的内容哈、是30岁以下人写出来的哈、所以呢，我们都在看你们写的内容。这个infrastructure的改变哈，让所有的人哈，在任何的交通工具上面，在任何的环境上，随时随地用任何设备都在上网哈。我的上网设备呢是 notebook 哈，那我自己的小孩子呢现在是7岁，他的上网工具是 PSP 哈，他用 PSP 在上网，在看 Google 哈，我用我的 notebook 在看在看 Google 哈，所以他跟我连线哈，他是用 PSP 在跟我连线哈，所以不同的设备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上网。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上网是用电脑而已，用 PSP only 吗？哈、不是哈、现在除了所有电子设备都可以上网之外哈、手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网的设备哈、在中国大陆哈、在日本有92%哈、那日本这是很正常啊，他们通勤时间非常长，每天在电车上面时间非常长哈、那我想各位很快的哈、也就会开始尝试到这样的生活哈、因为高雄捷运快通了啊。所以你在捷运上，你就经常会使用到手机。好，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哈、现在有44%，到2005年就已经有44%，现在更高哈、在中国大陆，平均电脑每3个人有一部，手机是1个人有一部，好，而且手机的功能还不输哈、其他人除了一些农民机哈、农民在用农民机之外，很多人的手机是很好的哈、这些人呢，他们认为说哈、我可以穷的买不起一部电脑，但是我身上一定要有一个很不错的设备啊，通常这个设备就是手机哈、所以我们有一次呢，在深圳啊，看到有人呢，那些卖菜的那个欧巴桑啊，蹲在路边，然后没有人，前面没有，刚好没有客人，他拿着手机猛看哈、我们就很好奇，跑到旁边看，你在看什么东西哈、他在看小说哈、大陆很多这样子的人呢，在用手机在做事情。好，你可以看到，大家呢都开始参与，不是只有看哈、大家都参与在网络里面，所以呢。各位毕业的时候啊，毕业照哈、同学同班同学呢，有些人呢上课的时间哈、在打瞌睡哈、旁边都有同学偷偷拍下来哈、 拍下来之后干嘛呢？上传到部落格上哈、啊，上传到那个 YouTube， 然后再送给同学哈、啊，非常坏哈、啊。那有同学呢在传纸条哈、啊，是考试偷作弊哈、啊，都被那些其他同学给拍下来哈、啊，然后到网络上大家齐文共欣赏哈、啊，这个代表大家开始把所有的内容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都一直往网络上传哈、啊。好，那另外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网络的服务一直跑出来哈、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哈、啊，现在要上网所需要的成本，你只要一个月啊。其实现在部落格哈、啊、都不用钱，你到任很多人都提供免费的部落格，所以呢，你很容易就可以开一个自己的网站。好，就算你要有专属网站，也非常的便宜。好，就是所以呢，让大家愿意把花心思花在创造各种新的服务上面。好，那我刚才提到说哈、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型？哈、啊，最重要就是当你跟全世界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不只看别的东西，你也可以把你的能力好、啊、贡献给全世界，所以别人会跟你买你的能力。那别人要跟你买的能力呢，这样子透过什么方法呢？你可以透过哈、啊、科技哈、啊、网络传输哈、啊、可以让你来在远端呢提供服务，这个我们待会会介绍一些很多案例啊。那另外呢，有一些软体哈、啊、直接写出来，它就是一种服务，它也不用透过人。好，那不管是这两种的哪一种，它透过资通讯的科技哈、啊，透过网络传输跨国界，目前在WTO 的统计哈、啊，全世界服务业啊的这个贸易呢，其中有36%哈、啊，就是国与国之间这种服务业的贸易啊，除了到你们贵公到贵国去设贸易点之外哈、啊，或是我人派去当劳工哈、啊，有四种主要的贸易形态，其中呢。透过通讯科技远距离的提供服务呢，这一种贸易额呢，在 WTO 的统计之下哈、啊，它占36%，好，是相当高的。好，那这是整个科技化，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哈、啊？因为我速度快，我可以大量的规模服务很多人，我的服务可以复制到每一个国家去，我可以无限制的24小时都可以提供服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啊，整个 Web 2.0 哈、啊、常用的一些服务哈、啊，譬如说各位常用 Google、用 Gmail 啊、用 Blog 啊，你可以用 Google 上面的现在呢，你也可以在上面打啊 Word 啊，你可以打Spreadsheet 啊，你可以用 Blog， 你可以用 Google 的 Calendar 啊，你可以跟很多朋友都在上面用 Google Calendar，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朋友的行事历，你的朋友也可以看到你的行事历啊，你可以用 iTunes， 各位已经在用这些服务了。那我们来看哈，像以 blog 来讲哈，譬如说各位可能知道哈，电车男哈，就是有一个人哈，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孩子哈，在公车上在电车上面碰到之后呢，女孩子留电话给他，他就在他的 blog 上面去写了之后呢，网友在上面回应哈，那教他该怎么去追，把这一连串的故事汇整起来哈，就成了电车男的这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总共他最后创造快100亿日币哈。商机哈，这是第一个哈，我们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个现象。第二个哈，这个是一个 Flash 的 game 哈。我们讲很多 Web 2.0，各位觉得好像离我很远哦。这个 Web 2.0是我们一个从台湾出去的一个华人哈，在美国设计的。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网络上都玩 Flash， 好，但是这 Flash 呢，都是很多喜欢写 Flash game 的这些人哈，那每个人写一个小小的 Flash game。写了之后呢，反正你也只是小小的 game， 你不花很多时间，你就放到网络上。那有的人很喜欢玩，就让大家来跟你分享。好，过去写 game 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毛钱。好，其中呢，这位华人呢也是一样哈，他也是喜欢写 game， 好，也喜欢写 flash， 写了之后呢也是跟别人分享。可是呢，他发现到一个现象，他觉得不公平，有些网站啊就把这些 flash 啊在网络上的通通搜刮过来之后呢，自己成立一个 portal， 然后呢在这个 portal 上面把它在网络上到处。搜刮过来的这些 Flash 哈，小的程式哈，放在他的网站上面，好，然后呢，大家要来玩 Flash 就不用到处找，就到他网站上，那他的网站呢就会很多人来看，那这样子 Flash 的 Portal 呢，他本身并没有去写 Game， 他只是把别人的 Copy 过来收集在一起，然后呢，因为很多人到他的入口网站呢来选不同的 Game 哈，所以呢，他可以登广告，钱就赚到他口袋里面去了。这个华人呢觉得说，这个台湾人就觉得说。这样子啊不太公平啊，这一位呢大概今年才30岁啊， 他去美国的时候呢，大概二十六岁左右啊。那他上一次来的时候跟我讲他在做这件事情，这个哈、啊，现在呢，他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只要你哈、啊、打开这个 Flash Game 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所有 Flash Game Developer 啊，在 Flash 里面写一行指令，这行指令呢。因为 Flash 在网络上执行嘛，都是连线的，所以呢，这个 Flash 的 Game 呢，它一打开来的时候呢，它会先去主机啊，这一主机去找一个广告出来显示，显示完之后，它才开始当你玩 Game， 就这样子一个功能。目前呢，全世界有4000多位 Developer 愿意加上这项指令，然后呢，目前有大概有20000多个 Game 已经都采用这个机制，而这位年轻人呢，他就专心在开发广告的这个后台。那上一次呢，他展示给我看的时候哈，他找了一个 game 哈，他说这个 game 哈，从此呢，他欢迎任何人来 copy， 因为不管你 portal 去收集来哈 ，portal 本身有没有广告，只要你打开这个 game， 他就广告一次。所以他举了任何一个 game 给我看啊，他打开了之后告诉我说，你看这个 game 哈，在美国被玩了20几万次哈，在日本被玩了60000多次哈，一直到很偏远的一些小国家哈，都还有玩那个5次、6次、15次的。所以总 total 加起来呢，整个被玩的次数呢将近快50万次哈。那过去3年来，在不同的地区，为什么他都知道？原因是就是因为在这个 Flash 它上面加了一条指令，而他给这一个人哈，每被玩一千次呢，他给他20美元哈。所以他就跟我他说，他总共玩了50几万次，你看他我付了多少美元？过去你写一个 game， 你没有想到要赚钱。现在呢，有了一个这个机制，你可以赚钱哈、啊。那他就到全世界呢去鼓吹所有的 game developer 呢加这行指令，而他就到全世界去打广告。啊，这是在座的各位哈、啊，你们也跟那位年轻人一样啊，都是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哈、啊。这是第一个。好，这是另外一个哈、啊，这个也是一个我要跟各位举的啊，另外一个例子是，另外一位哈、啊、也是台湾的年轻人哈、啊，去年前年他刚毕业哈、啊，去加州念书。这个年轻人呢，他在台湾哈、啊、受到非常多的这个、股票的熏陶哈、啊，所以他就去那边就做一个什么网站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预测股票的价格。这个大家要太熟悉了哈，我们那个有线电视台的最后面那几台哈，每天都是那个老师不听老师的话，对不对？就是不买这只股票，我们每天都听到这个。但是呢，这些股票老师讲的话到底对不对哈，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他心里面就一直有这个疑问。听多了之后，他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啊，就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写一个这个程式，他让每一个人哈，我这个网站现在得到富比士杂志投资400万美元哈。他才创立半年而已哈，也是跟各位一样的年轻人哈。他到美国去之后，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让大家可以来预测股票，有什么好处呢？这一个网站会记录你哈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啊预测的股票的准确度有多高。所以呢，你可以去预测，然后你可以，他这个网站可以看出来哦，过去有一个人啊，他在预测科技股的时候哈，预测10次有8次都是对的。或者是过去有一个人在预测微软的股票，他老是啊是这样的正确，所以呢，过去很多经纪人哈、啊，他被公司包装之后哈、啊，好像感觉他像是名牌大师一样，现在不用哈、啊，你可能是躲在某一个乡村底下的某一个小的工作室，你只是对股票很有兴趣，那你过去没有人帮你包装，所以呢，没有人知道你预测股票很准，没有人知道你对盘势看得很清楚，透过这个软体。你可以在遥远的家乡里面哈、啊，某一个小角落，你可以上网来 post， 说你觉得哪一个股票过几天会涨几块。当你预测超过10次、20次都是很精准的时候，你不用去宣传你自己，全世界都知道有这个人，好，所有的经纪公司都会跑来找你，因为他在网站上面看到过去的 ranking 里面，你自然会在所有的那个准确度里面呢一直往上升。所以呢，你是在这个机制底下自然的被挑出来的，好，你不需要去广告自己，就因为这个机制，哈，改写了这个 这个股票的这个经纪人的一些游戏规则啊。我想我们讲的不是那种传奇人物啊，我们讲的都是 one of 各位这样子的学生所做出来的哈。台湾有太多太进步了哈，他那么多股票老师讲话都乱讲哈，像这样的东西也可以变成一个创新服务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呢是我跳过这个哈，我们看这个就是我把跳这个是虚拟人生哈 ，Second Life 哈 ，Second Life 哈是像。各位可以想象，它像是玩 3D 游戏一样啊，其实不是啊，它不只是 3D 游戏啊，在 Second Life 里面哈、啊，你可以去注册你的个人的身份，然后呢，你可以进到这个 Second Life 里面。目前呢，像瑞典在里面设大使馆，像 IBM 在里面设展示馆哈、啊，你可以到这里面来看，什么生意模式都有，这样就是一个社会哈、啊。你进去里面就有化身，好、啊，唯一差别是你，你可以到这里面到处乱走，没有人会认识你哈、啊。那你会看到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人会骑哈雷汽车过去哈，哎、啊，那你在哈雷汽车怎么来的？他自己在网络上面买来的，好、啊，我们叫阿巴塔，他买来的那个虚拟商品啊，你就可以骑着你的哈雷汽车到处跟人家交友哈、啊，你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跟他聊天，好、啊，所以你本来在网络上，在现实社会中不敢做的哈、啊，你到网络上之后就变成狂野，什么都敢做哈、啊。那怎么叫做这 Second Life？ 啊，这里有这样子的应用有什么？譬如说哈、啊，在医疗。咨询上面哈，有人在上面盖了一个医院哈，那来到这个医院呢，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柜台，你就可以在那边逛哈，那你可以坐下来呢，跟医师呢做心理谘商哈，这是可以跟他问说，哎，我有什么病啊？我觉得是什么样子啊？正常的情况下，你到高雄医院去挂这个心理科哈。你去到医师面前不敢讲话啊，你会有面子的问题，你会不敢讲，你会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但在网络上面，你很敢把所有的问题讲出来，好、啊，因为你知道他不认识你，所以你很愿意把事情讲出来。而这样子的服务呢，你可以在网络上收钱，好、啊，所以呢，会有很多人愿意来找你谈，然后呢，他会愿意很告诉你他所想讲的事情啊，这个是虚拟人生啊，非常的好玩哦、啊，各位可以去看，它有很多很多很好用的地方。另外呢，像这个啊网站是谁生病哈、啊，你可以把你自己生病哈、啊，这很简单啊，你把你生病了，你就把它写上去，说哎我生病了啊，你可以看到哎全啊有谁生病，然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 patient like me， 到谁跟我生一样的病，生这样的病的人哈、啊，都去吃什么药，看哪个医生好、啊，然后呢，用什么样的疗程做好的好、啊，所以呢，像 patient like me 啊就非常的有趣哈、啊，那像这样。这个呢 ，podcast 呢是，你有些医疗的这些问题啊，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哈、啊，你很多人呢会把它变 podcast 可以听的哈、啊，所以呢，啊，它也变成是一个服务。好，那有些网站呢，它除了 podcast， 它有 video 的 case 哈、啊，像这个 video 的 case 呢，它在谈的是啊、很多医生哈、啊，他的这一些啊。经历哈、啊、经验等等，或是病人的这些经验呢，他就可以在这个 podcast 上面哈、啊，他可以 share 出来哈、啊。譬如说这一则呢，啊，是在谈的是在网络上面呢，大家 share 是在急诊室该听什么音乐哈、啊，医生比较能够专心开刀哈、啊。这个地方听不太清楚哈。啊它有很多这种动画的有很多这种动感的这个音乐哈、哦。好，讲了这些之后呢，我们来看，像 Skype， 你可以各位常用，各位拿来 Skype 跟别人做聊天哈、哦。Skype 也可以拿来做赚钱的工具哈、哦。怎么说呢？现在在 Skype 上面呢，就有一家公司叫 LanguageLine， 它提供哈、哦、线上语言即时翻译。什么时候用得到呢？你各位想想看哈、哦，如果你直接打电话到法国去，老板叫你打电话去，哎，你说啊，我总会讲法文哈。哦那我怎么跟对方聊天？我不会讲。这时候这家公司呢，它提供145个国家哈，将近150种语言哈，能够在45秒之内帮你找到口译员。这口译员啊，目前这家公司有2000人，2000个员工，就180个人是在公司上班的哈，其他1800多位哈，都散居在各地哈，就好像你想象你可以哈，在某个地方乡下的某个地方钓鱼哈。那你设定的手机是 available 状态，所以呢， 当有一个你会中文翻法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需要中文翻法文、法文翻中文的时候，他会 call 你的手机。这时候呢，这一个系统呢，自动帮你三张接起来，你就可以在中间做翻译，所以你可以边钓鱼边翻译啊。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这样做。台湾一年养50位啊，上次那个尼可基曼的那演出来那个联合国那种双面人啊，双面间谍这样子的剧情啊，我们看到那个尼可基曼非常的专业啊，那很多人就受到这样吸引去念啊，就台湾一年可以养50位专业的口译人员，可是台湾哈、啊、整个因为在南部啊，南台湾哈、啊。一年哈、啊、只需要几位呢？2位，那代表我们有48位毕业都要干嘛哈、啊？如果知道怎么样善用这个科技，你可以有在台湾哈、啊、两岸三地哈、啊，在两岸三地呢，台湾的翻译水准是最高的。如果我们知道善用这个科技的话，我们可以是 whatever 什么 language 翻译成中文，好、啊，那我们没有简体语言，没有繁简体之分哈、啊，所以我们可以创造很多的这种商业价值。那我们来看哈、哦、，Google 呢，它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微软哈、啊、打败啊，微软的 Bill Gates 总算下台哈、啊，他说他景不差的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像 Google 这样的服务哈、啊，全部都跑出来了哈、啊，所有你用的网络服务 ，Google 几乎都做了哈、啊，而且它还在持续并购中。好、啊，那 Google 呢，它在未来哈、啊，什么都可以免费，它只要你的资料。好、啊，像 Google 的 Google Calendar 哈、啊，你可以在上面呢做个人行事历，而且你可以一群人都可以上面做行事历，它可以设定哈。啊你要开会之前呢，他可以用手机通知所有的人。这时候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哈、啊，中华电信得付他每一通手机哈、啊、简讯呢要付 Google 钱的啊。这就是为什么 Google 啊，他为什么要做这些服务哈、啊。那我想我资料很多哈、啊，我就跳着讲哈、啊。整个主要的 Web 里呢，过去呢是一个大的网站，把资料收集一堆之后贡献提供给你，所以你要付月费、付年费哈、啊。现在呢是。这个网站它本身呢，所有的功能很多是跟别的网站，我们叫做 mashup 哈、哦，混搭而来的。然后呢，它里面的内容呢其实很少，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网友自己贡献进来的。好、哦，你贡献越多的内容，这个网站内容就越多，那越多人贡献，就越多人越喜欢来看。好、哦，那大家跟彼此之间都可以做分享。好、哦，好、哦，那我想不管是维基百科哈、哦，不管是 YouTube 哈、哦。啊，像 YouTube 手机录影之后直接上传到 YouTube 哈、啊，就到你的个人的 channel 上面去。好、啊，那 YouTube 上面可以现在可以让你设个人的频道，所以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电视频道专有的频道，你的频道就是 YouTube / 你的名字。你可以随时把影片录下来之后，看到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就往路上送，别人就可以在这个电视频道上面看你的电视。你的频道被看得越多。YouTube 就会跟你分他的鼓励，就分给你。好，好，我想哈、哦，电子的杂志哈、哦，有声的书斋哈、哦，或是网络的电视哈、哦，现在在网络上面哈、哦，这个是中国大陆的了哈、哦。我特别举是因为台湾现在还没有一个这样的自己的平台，像中国大陆哈、哦，像这 PP Live 哈、哦，你一上网之后，所有的电视台都跑出来哈、哦，中国大陆所有的电视台，你可以看到哪些台就在网络上面看。好、哦，那它会上面有广告。好、哦，那如果哈、哦，台湾的所有的电视呢，因为大家的网络电脑上面如果都是这个软体的话，那以后要上节目不是去找系统业者，好，不是找有线电视系统业者，而是找这个软体的软体公司，你的节目要上到这个平台上面来，那广告费就这个公司收走了。那如果中国大陆的这个软体占据每个人桌面的话，好，那我们台湾的所有节目不是得去中国大陆上了之后你要把广告付给他。好，那各位讲说、这会有可能吗？好，比PP Live 还不算做的最好的，但是有一个软体呢，它即将占据你的桌面哈、哦。这个软体呢叫做 Juice 哈、哦，这个是由 Scott 这离职的这个员工哈、哦，他自己在另外写他创办人哈、哦，另外写的成立一家公司做 Juice 哈、哦。这个软体呢，各位可以去看哈、哦，目前 CNN 已经在上面播了哈、哦。那它是用 P2P 的，不浪费频宽，好、哦，它用你的频宽播电视给你看，它用众人的频宽播电视给众人看。它不需要耗费频宽，这一个 Juice 呢，它的这个节目 quality 非常的好，好、哦、它也被誉为哈、哦、未来会改变整个媒体平台的哈、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应用哈、哦。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哈、哦、新加坡呢为了怕这样的趋势，新加坡也成立一个媒体平台哈、哦，要来对抗这个潮流哈、哦，不然全世界以后播电视都跑到国外去上电视台节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软体占据你的家里面的每个的桌面哈、哦。好，我想哈、哦、这个呢，各位。未来各位可以持续去观察。那我刚才讲的这一些哈，不管是医疗，不管是各种的应用哈，我们发现到 Web 2.0 在改变每一个行业的游戏规则。 好，还彻底的颠覆过去的游戏规则。那所以呢，各位哈，未来都可以参与像这样子的一个风潮。那我们呢，有在这个计划哈，未来呢都持续会办创意甄选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才刚办完的一个创意甄选哈，这是在经济部哈，今年有193对提案哈。然后呢，很多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大专院校哈的同学，三分之二是社会人士哈。那这些提案呢，最后50对呢都在经济部做总决审哈。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在上面简报的人哈，这上面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在上面简报都很专业哈。那这一些团队呢，啊，最后呢，我们把这些团队评选出来哈，有50个团队，其中呢，我们也找了国外哈的 demo show 的创办人哈，去年 demo show 在矽谷啊有70对去展示，这70对总共获得3亿美元的创投啊投资哈。那今年呢，我们找他创办人来帮我们看这5对里面具有明星像的哈，他一来就告诉我们说，其中至少有3对哈，他觉得可以去矽谷哈，特别他推荐其中2对可以去上矽谷哈。那交大的校长前两天还特别为这2对，因为这2对刚好都是交大毕业的哈，都刚好还为这2对特别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哈，对外说交大校长将会带他们亲自去到矽谷哈去做 demo 哈。那这些都是要给各位看了，我们把所有哈的这些团队呢都在报纸上面都会帮做 promo 哈。其实在这里特别让各位看的是，其实台湾很有创意的哈，而且很多创意其实是很不错哈。那我想今天听完这样子的一个介绍，我希望各位哈都是创意的主人哈，你也是未来的明星哈，那你也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哈。我们接下来在陆续的都会继续在征选这些创意哈，那只要你的创意你敢去实现它哈，像以目前来说，所有的 ISP 业者哈，网际网络协会有10几家 ISP 业者都跟我们谈，所有入选的团队全部免费进驻他们的 ISP 的 center，他们提供机器跟平台，让你未来的1到2年都可以在上面去踹哈。所以只要你的创意哈要展现出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台湾基本上我们的创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很活跃哈。那我想，接下来如果你对这方面还有想要认识更多哈，也欢迎各位哈去看这2本由我们团队所写出来的书，台湾目前唯一写出来的哈2本哈魏贝廷的书哈，目前在全省只有在成品买得到哈，你可以去成品可以去看得到这样的书哈，应该都放在那个畅销书上面哈。好，那我想今天呢，谢谢各位可以跟各位分享魏贝廷，谢谢。
听完那个伟仁兄刚很精彩的演讲之后，我要简单做一下结论哈，就从回应我刚刚提到这个部分。那我想台湾整个这个一开始我谈的这个发展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发展到了某一个关键的时候，台湾从这个制造经济进入到知识经济，然后甚至进入到这个创意经济哈。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想台湾整个社会慢慢从工业社会进到资讯社会，我们都清楚的，资讯社会的竞争力跟工业社会是不一样，资讯社会的产业跟工业社会是不一样，那我们对资讯社会的愿景跟工业社会是不一样，我们都必须要重新去思考。在这个思考的过程里面呢，我会觉得人或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不是以前像农业时代或工业时代有精英在主导社会，今天其实任何一个人都能够从底层呢直接去影响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整个发展及自由，就是自由其实也只有透过科技呢，到了今天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发出声音去改变社会，那去创造自己的这个产业跟自己的这个未来，那我想也只有科技呢才能够让人达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讲的自由虽然看起来是所谓的天赋人权啊或者什么，但是基本上还是有很多社会的规范跟被赋予，那今天只有透过科技的服务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由。那我觉得整个自动性科技其实带出一个新的文化跟一个文明出来，我们不过是透过这个技术创新呢，重新再走过去400年来我们走过的所谓的产业革命、理性启蒙跟文明复兴，但是在这个自通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底下呢，我们走一个不一样的产业革命，以服务为主的，然后这个 bottom up 是 micro 的，是这个 demand side 的，而不是像以前的产业革命是这样子 supply side 的，是所谓政策带动。 必须有一个新的网络理性出来，一个网络民主出来。那文艺复兴像数位艺术啦、数位内容等等的，这个整个的这个Renaissance 啊，就是文艺复兴是跟以前在奠基在这个物质上面的那个文艺复兴是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塑造一个全新的文明跟文化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我想台湾其实是走到这个关键点上。我经常在这个演讲的时候都会问大家说，我们都知道在佛罗伦斯有达芬奇、有 Raphael、有米开朗基罗这些很有名的艺术家，因为有非常多的雕塑啦、艺术品。可是要 support 这么多的雕塑家跟艺术家，我们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到底哪一个城市在提供这些艺术家使用的这个画笔、画布跟颜料？我几乎我过去三年在国内国外演讲了大概将近200场演讲啊，我通每次都问这个问题，可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哪一个城市在提供画笔、画布跟颜料，让这些艺术家能够去做他们的创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的物质基础是由谁提供的？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那我就时常会反思说，台湾在电脑跟硬体、在半导体跟平面显示器，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提供了全世界那么多的电脑啦、平面显示器啦、半导体啊这些技术啦等等。那我们是不是在电子时代、在资讯时代，我们提供的就是画笔、画布跟颜料？我们如果不用这些东西，跟我们累积的这个财富呢，来创造名画，跟创造这些精神层面、文明层面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就会像那个消失的这个意大利城邦啊，永远都只能提供物质的这个意大利城邦？才不过几十年多，大家都已经忘记他们是谁。所以我就特别提到说，我们台湾必须要透过国家创新跟创意的机制，来深化台湾既有的这个优势，而且来开创我们新的这个优势。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北中南三个核心，在每一个核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国际机场，有一个国际的港口，有一个软体园区，有一个硬体园区，那甚至将来会有一个数位创意的园区啊。那透过这个高铁，一日的生活圈把整个全岛这个联系起来。那这个里面呢，在虚拟的部分，我们要透过 eTaiwan、nTaiwan 跟 uTaiwan 这样的规划，还有2015次世代的产业规划，让全岛、全国变成一个这个一个创新的、创意的这个城市。可这个目前只是到创新的部分而已，我们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创意。这个创意就包含像科技化服务业、数位内容产业、文化创意产业、Web2.0 等等。那我们有一个核心的思维，就是以发展及自由这样的一个核心思维，用发展来guarantee我们的自由，然后用自由来促进我们的整个发展，然后在这个科技跟人文，然后创新跟创意，还有文明跟文化的建构里面呢，我想会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想在广义的华人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是有三个这样的创新系统在建构，一个就是台湾，一个是以这个广州、广东跟广州跟香港为双核心的这个珠江三角洲，另外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那我想在这三个国家创新系统里面，不管从硬体的建设、从软体的建设、从这个基本的这个核心思维啊，还有从这个目前发展跟未来的愿景跟竞争力的部分来看，我相信台湾这一个国家创新系统呢，在整个华人地区里面是最有竞争力。那我想用这句话来做一个结尾。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啊，给我们机会呢，来跟各位简报台湾未来的发展、台湾的现状，还有尤其是科技化服务业跟微博领域的发展。
不只是从 Web2.0 哈，而且还延伸到我们未来的资讯社会哈、资讯愿景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哈。那整体而言，就是反正 Web2.0 哈，就是以人为本哈。一开始就讲这个以人为本，怎么样大家一起来哈，那会颠覆整个未来的一个资讯社会哈。那不晓得最后的时间是 Q&A 的时间了，好，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执行长或者是苏研究员哈？那国科会有准备一份很精美的奖品，好，假设你提出话问的话，他会有一份精美的奖品要赠送给各位，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开放给观众来发问？那当然，假设学生的话，好，我们会优先给学生来发问。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请举手。哎，好来，
长你好，请问一下，因为现在那个 Web 2.0 哈，就反映出来那个新的自通讯科技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哈。那过去的生产模式通常比较重视那个生产端的部分，但是现在重视内容数位内容的产业之后啊，其实消费端的产业啊，这方面的议题也越来越重要。那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做美学经济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啊，是不是可以请你做这方面的一个连接，跟自通讯科技方面的一个连接？谢谢。
好，谢谢。我想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就是说以前我最近倒是有几个感想啊。第一个部分是我前一阵子去 MIT 哈，然后上个礼拜到矽谷，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 Web 2.0。那我觉得 MIT 我跟你问过一样的问题，然后在矽谷我昨天跟一些华人的创投哈，包括玉山协会的理事长啊等等，他们我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说美国好像一直都是 technology 追分啊，当然它有很多的 market pool 的东西，但是大部分都是 technology 追分，反而是美学经济的我他们很少 touch 到。那我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 iPod。今天你看到 iPod 这样的 design 哈，大概我们人其实在买很多东西都是 impulsive purchase， 就是那种所谓的冲动性的购买。你会看到这个像 iPod 的这个造型设计，你就会很想要去买它。很多造型设计不好的，你根本连看都不会想看，虽然它功能可能非常的好。那但是这部分好像在以美国为主的这个产业里面，他们这个部分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反而欧洲是比较注重的。那台湾现在开始慢慢在注重。那我自己个人担任过经济部数位内容推动办公室主任，担任了差不多3年哈。我也是一直在推动这些东西，像 design 的东西啦，像美学经济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跟一般的我们讲竞争力里面，我昨天到民传大学去当口试委员，他们在谈到大部分都还是谈 Michael Porter 在谈这个数位内，用 Michael Porter 的竞争力理论哈，或者价值链理论，在谈这个数位内容啦，或者美学经济的这一套竞争力。那你知道 Michael Porter 在这所谓的价值链里面，它在每一个 value proposition 里面，它都尽量要 maximize 它的 value， 要尽量 minimize 它的 cost。 那你的这个 value 减掉 cost 就是你的 profit。 好，那这套东西我是觉得整套价值链跟竞争理论是比较适用在制造业。那美学的东西有很多非理性，它其实这非理性里面还是有理性的，如果我们就把它定义为非理性啊，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我觉得需要一套新的竞争力的理论跟价值链的理论来谈这个事情啊。那在这个里面，创意就变得非常重要 ，cost down 也许变得不太重要。那我们看到这个部分，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是英国。我自己在英国住了差不多20年。那我觉得像现在就是谈数位内容好了，现在全世界几个比较重要的数位内容的，像不管是电影啦或等等啊，像《金刚》、像《纳尼亚传奇》、像《Lord of the Rings》魔戒、像《哈利波特》、像《霍尔的移动城堡》啊，当然可能在好莱坞拍，有在纽西兰拍，有在日本拍，可是它的故事的原创啊，全部都是从英国出来的。英国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storytelling 说故事的传统，那这个传统是从莎士比亚一直就这样下来。那我觉得整个美学经济里面呢，说故事的能力很重要，然后对美的敏感的能力非常重要。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在解严之后这十几年之后呢，我觉得其实新一辈啊，我其实对我们这一辈我是比较绝望的。我们以前都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这个所有的人都是尽量去学那些经世致用，能够将来能够找工作。但是在我觉得解严之后这一辈，他们生活非常丰富，像你们这一辈，你们生活经验非常好。我觉得台湾的创意非常好。我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发现台湾的整个空气中飘满了创意。我带很多国际上很有名的台湾来看，他们也觉得非常 impressed。 那你看我们台湾有个创意设计中心哈，是经济部 support， 就专门做那个工业设计 design。 我们才创造没多久，3年还4年，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创意啊的展览，一个是 IX， 一个是 Red Dot， 我们的得奖的数目几乎都是全世界排名前3名。那可能品质还需要再努力，但是至少你把量都先冲上来，就比方说台湾这个地方呢，那个 design 是非常非常好。那这个就回应到我刚刚讲的，你需要有创意，你需要有 wild mind。 你产业也许需要纪律啊，但在创业的过程之中，你是需要一个很野的、很开放的、很多元的文化野的那种心理。我觉得台湾的社会基本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土壤，就是一个所谓自由的一个所谓的自由的人民，然后开放的社会、多元的文化，然后民主的政治哈，才能够 support 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跟产业来发展。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个部分，因此我觉得台湾在 Web 2.0， 台湾在文化创意，台湾在数位内容，台湾在科技化服务业呢，从我们本土的需求出发，然后透过大家的创意，这一个发展的方向，我想 相信在世界上一定可以树立一个新的产业跟我们可以标杆出来。我自己到了美国，到欧洲很多地方看，我觉得台湾年轻一辈的创意啊，跟那种对美的感觉呢，绝对是不输给其他地方的。那更不用说在亚洲或者在整个华人圈里，我觉得台湾绝对是名列前茅。
好，非常好。各位观众还没，各位听众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执行长的？后面那个先。
执行长你好，我想问一下，资讯，我刚听完演讲，然后我觉得资讯的确带给我们现在人们许多方面，就是很多便利性。可是我有一点疑问，就是说，像，我们可以透过网络啊，可以看到像外国很多的风景，很多的影片。可是我觉得，它跟我们实际上，就是我们实际去到外国的体验，还是有落差。就跟那个我们可以在现在可以透过网络看到那种博物馆很多的名画，可是当你实际到那个博物馆在看名画的时候，你自己对于那就是精神上感动跟网络上毕竟还是不同。然后我觉得现在的数位化的生活啊，跟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让数位化的生活更精致，就是比较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这样子。
你的问题很好，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啦，就是说在 business 里面有一句话说 nothing can beat handshake and eye contact，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取代握手跟眼神接触。那就是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透过电话透过 email 还是不如当面接触要好，可是你不能什么事都是要当面接触，因为那个 cost 实在太高，而且机会也相对获取资讯跟知识跟服务跟内容的那个第一个 cost 很高，第二个它的量变得很少，频率变得很低，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necessary evil， 就是说你可以透过网络呢去取得很多的知识、资讯、服务跟内容，但是它绝对没有说像你亲自站在一个名画或者一个雕塑面前的那种感动。你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可以看到，你甚至它可以转动，可以做出虚拟的，可它毕竟不如实物哈，但是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获得知识的过程。像我自己个人是这样，我去一个博物馆之前，我一定会先过滤，先到博物馆先到它的虚拟博物馆去看，先过滤过。那我会挑几个我特别想看的画或是那个，然后把它背景都读了之后，然后它就是一个 screen 的过程。到那里去的时候，那是一个感动的过程，那就是现场看到的东西，它等于是一个前置的作业。那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也许不如像我们有这么多的 luxury， 一定都能够到博物馆去看到，都能够跟亲自到大师的这个演讲啦，或者是等等。那你获得资讯的话，就只能够透过这个地方。那也许透过虚拟实境呢，它慢慢可以去做改善。那有很多对于这种比较所谓的，我觉得比较 marginal 来被边缘的，或是 disadvantage underprivileged 这些人呢，那我觉得获得知识跟资讯跟内容唯一的管道就是透过。那也因此我在台湾，我花了非常多的精神在做缩减数位落差。那我时常觉得透过缩减数位落差是让台湾的整个社会变得比较公平正义的唯一的方式。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有所谓的贫富差距，那贫富差距的门槛实在太高了，你要让穷人变成中产阶级实在是相对很困难，因为它牵涉到门槛非常的高。可是你要让一个资讯的穷人变成一个资讯的中产阶级，或甚至资讯的富人，其实并不困难，他只要有一部电脑，他有足够的上网，这东西我觉得国家的力量都必须要做，让这些不能够上网的小孩，他不能上网的这些人民，他能够接触到网站的话，那我觉得他基本上就取得了足够的生产要素。在一个资讯时代，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跟资讯。一个人只要有电脑，他获得的知识跟资讯就不会比一个有钱人要差很多。我常讲，以前一个穷人家的小孩，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台北，更不用说到东京、纽约、伦敦去看这些博物馆的东西。可是今天一个小孩，他只要有电脑，能够上网，他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他可以到罗浮宫，他可以到 这个到大英博物馆，可以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看里面所有的馆藏，也许不如到现场去看那么感动，但至少他所有的知识他都会有，我觉得让他的人生的起步点不会输得太多。那也因此说点数位落差跟 ICT 的技术的普及呢，我觉得是创造一个和谐社会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国家必须要花更多的精神跟更大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一直发展到现在几乎唯一一个有可能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的一个契机所在。那我们当然希望 ICT 不要让它变成一个社会的分裂器，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社会的平等器，而不是透过 ICT 的技术让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我们希望贫者能够变富，那富者能够变富。
好，等一下我补充一下了。好，基本上我们学资讯的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说你所花的时间跟你的得到的结果常常是一个折中点。好，当你花的时间越多，你所得到的结果就越好。那同样的，因为透过科技的技术你来看，那因为你花的时间不是那么多，哦，所以你要得到像临场的感受可能是达不到的。就好像今天大家来听那个执行长的演讲，跟你透过远距来听，那感觉可能完全又不一样。好，好，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来。
主持人黄教授还有黄执行长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台北市前阵子似乎有试图推动就是涵盖全市的 WiFi， 有架设涵盖全市 WiFi 的平台，那不知道现在推行的怎么样，那有没有可能推广到其他地方，那您的评价如何？谢谢。
目前台北市的那个 WiFi 的那个普及率挺相当高啊，所以几乎在大部分地方啊，不管是透过中华电信或是安元所，涵盖都是蛮高的。不过我想，涵盖率只是因他刷球，有了这个基础建设之后哈，需要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服务。那我们在台北市看到的是，平常不是很多人有机会停在路边打开电脑上网啊，那如何创造更多的服务？让更多人来上网，我觉得那才是重点。那有没有办法推广到其他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使用习惯的问题啊，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民众的使用习惯还没那么高，所以呢，他会在使用习惯比较多、需求比较高的地方，我觉得他的那个普及性应该会比较提高。我印象中高雄市应该也已经有这样子的那地方刷秀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 U 台湾的一环嘛，哈。因为它最后就是要整个都是 ubiquitous， 就是到处你都可以上网。好，那我在想政府应该是会往这个目标再走啊。
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像我们一般比较少用，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地铁上面，办公室啊，或者什么。台湾 U 台湾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是非常重要。台北是WiFi 的建构之后，让它去年当选的这个2006年的好像说 Intelligent Community， 还有这个 Digital City 这样子。那时候我记得他们还请我去做一个 keynote 来谈这件事情，但是我是觉得刚刚国际委员说的很对啊，除了这个印刷车做完之外，你还是要足够的这个 position 啊，或者是足够的 content，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个硬体提供的这个服务。台北我知道现在大部分使用这个，大部分都做那个捷运的，在捷运上面你就可以上网去做这些事情。那高雄现在目前好像在爱河沿岸都已经有这样的建构了。我记得那个陈其迈陈市长上任的时候，因为他是我很多年的朋友，我还特别帮他规划了一个整个高雄的未来的这个 digital city 的这样的规划，不过可惜他任期太短没有结束了。对，但是我知道爱河沿岸现在好像已经一些东西已经开始浮现出来，可是我觉得除了 infrastructure 之外，那个你有什么 content 能够透过地方社区 deliver 啊，然后让大家愿意在某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坐下来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些东西，它整个城市上是一个整体的建设，那这个 infrastructure 只是它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频宽，就是说你虽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到底它有多少的频宽，那到底它有多少的速度，它有多少的方便性等等，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考虑的问题。我们那时候讲韩国的 broadband 的 penetration 是全世界第一，那台湾我们说我们是全世界第四，日本大概是第二还是第三，可是我不管是以 bandwidth 来说，以这个价格来说，各方面我们都输韩国输得非常多，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以 penetration rate 来谈，必须要谈到它里面的 content 跟它的 context 到底是什么。
跟整个的情境的营造有关的、啊、哈，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吸引人在随时随地都想要坐下来，而不会到他的办公室去。好，他可能觉得在外面用电脑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相关的情境可能怎么样配合得起来。好，我在想这个国家也在慢慢努力往这个目标迈进。好，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后面有一个，嘿。
请问教授还有副执行长啊，那个目前现在已经开始有人谈到 Web3.0 了，那我们现在今天谈这个 Web2.0， 那如何在 Web2.0 的既有的创新的基础之上，然后面对未来3.0的社会的技术，那如何应该要怎么样面对它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挑战，那如何去接受并且去做创新的动作？谢谢。
好，我补充一点，我想我做个说明好了。我想不止3.0啊，我还有听到这次去矽谷啊，我们还有听到4.0跟5.0啊。不过我想这都是开玩笑的话，Web2.0 呢，我就一开始谈这件事情的这个 Tim O'Reilly 他说 Web2.0 是永远的 Web2.0 啊，是什么意思呢？1.0 哈、啊，他谈的是大家都在网络上放 content， 所以呢 1.0 创造了电子商务，好、啊、不用再到青年现场，所以 1.0 呢创造了 Amazon 啊，创造了像雅虎像这样子的 portal site。 好，那 2.0 是什么意思呢哈、啊、它并不是过几年我们就可以随便喊一个数字叫 2.0， 而是 2.0 哈、啊、1.0 是所有机器被 connect 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创造一个新的经济价值。2.0 的来源是因为当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被网络连在一起的时候，它所创造出来人跟人之间哈、啊、集体的智慧的分享，好、啊、以及网络的外部性，就是你累积越多的 know how， 这一股力量就越来越强大，好、啊、的这一种特性，好、啊、它原因是在人被人跟连接在一起，好、啊、那如果人跟人都连接在一起，机器跟机器都连接在一起，下一步是什么 revolution，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好、啊、那我想。倒不是在数字上的议题，而是说当人跟人之间多充分的彼此互相联系之后，接下来我们的社会会演进到什么样的情况，那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说它是第三次的 generation 啊，倒不是现在有些人在谈3.0是什么，有些是程式的功能啊，是什么功能，倒不是这样子来分辨。
因为刚刚其实那个苏研究员他其实也提到，就是说 Web 本身 Web 2.0 本身它不是一个标准、哦、也不是一个 protocol、哦、它是一种概念、哦、它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把人怎么样能够拉在一起透过网络上的一个概念、哦、那当然未来的概念是什么，或许就像刚刚讲，可能时代到了某一个地步以后会有一个新的一个概念会出来。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来
大家好，今天听到这个议题也是相当震撼的。虽然大概相关的刚才已经大概知道，不过就是说在高雄很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听到这个我们台湾最新的这样一个资讯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刚刚有讲到说北中南希望能够连在一起，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在高雄，我们还是一直觉得说我们南部这边好像，比如说像我们原来的一个软体园区规划好几年，但是一直都没有动，跟北部比起来的话，这个差距好像还是蛮大的啊，数位落差、城乡差距这个还是蛮大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好像听到北市他要做一个电子书包的这样一个构想啊，就是说我是在学校里面教书的。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在我们社会上对这个资讯好像蛮进步的，但是整个在学校体系里面这方面的应用好像还不是说跟得上这个时代啊。谢谢。
我想其实刚以数位落差来看，我刚其实因为这段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列出很多分析。的确是有南北的落差，可是南部来说呢，高雄还算是蛮进步，不管以这个电脑的使用能力、网络使用能力、电脑普及率、网络普及率等等，高雄其实都还算是蛮进步。当然，的确还是有非常多改善的空间哈。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暖体园区呢，它开始几年前的确是建的哈，但是后来停下来，那最近又重新开始通。去年年底吧，好像去年年中的时候，那时候是何美月何部长，他带着经济部一起走过，那时候我是数位内容。下来，我们还有那时候是陈其迈当市长的时候，那 那这都是已经决定盖高雄了，你现在已经开始在建了。那我们是自测会，其实在高雄长期它一直有个南部资源出口，在这边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那我们也决定进驻两层，那里面两层里面就有一层是专门做数位创业，一层是专门做科技化服务跟产业推动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南部其实工作的时间非常的久。那当然最近工研院也下来哈，那国研院也下来，但他们都不到高雄，他们都在台南科学园区的附近，大概到高雄就只有自测会来做这些事情。那关于电子书包这个事呢，其实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做，这次到矽谷去还有一个做创投，他就在做那个电子的书包。但是但是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喜欢看书啊，但是的确是很不方便啊。那电子书包是你除了这个使用上不是它比较方便，那它也比较轻，可是就是说你必须要抗拒那个所谓对纸张的相投啊，那它需要 through paper。 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对纸张大概都有相投，喜欢闻那个墨水的味道这样。那但是我觉得慢慢的新一代也许会去改变，他们都习惯看你啊，看 screen 这个东西慢慢会去改变。那教育体制呢，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困难去改变的，但是我觉得相信透过 Web 2.0， 透过电子书包，透过这个 Digital City 等等，将来学习会有一个所谓 Education 2.0。Education 2.0 跟 Education 1.0 的就是以前我这样讲的，就是说 1.0 就基本上是精英对接受者，提供者对接受者， 2.0 就是接受者本身就是提供者，那那种一般是比较民主比较平等的机制怎么组织这些情况。那以前我们的 Education 都是像我们做学生的就是 be taught to do something， 我们被教去做某些事情，去学会某些事情。我觉得将来 2.0 应该是主动的 learn to be somebody， 你主动去学习要变成某种人，倒不一定要去学某种技能，你变成某种人，这种人就是他很容易去学到新的知识、新的资讯、新的内容、新的服务，然后自己会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self education 这个过程。那在学习的过程里面用 2.0 之后，他可能学习者本身就是提供透过科技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整个 education 会是非常天翻地覆的改变在未来的几年。那我们政府的确也有，教育部的确也有适当的去回应，像将来的透过这个怎么讲 online education 啊，或者是 distance learning 啊，这些东西将来都能够授予学位啦，或者什么，我觉得将来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尤其我们看到 Web 2.0 很多产业其实都是跟 education 有关的，我想还是请委员补充一下，有一个叫 HeyMars， HeyMars 这样的一个 Web 2.0 的公司赚了非常多的钱，我想还是请委员来介绍这个公司。
我就先介绍哈，我举个例子啊，像在教育上面，有一对那个夫妻啊，印度人啊，他在英国啊，他看到两则新闻，分别看到啊，一则新闻是看到印度很多理工学生毕业之后没有工作可以做啊，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一个是在新加坡哈，他看到很多学生呢他其实回到家之后，他如果数理方面有问题，他没有地方可以问，因为老师没有那么多老师可以每个学生这样教，所以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把英国的教学方法，数理的教学方法带入到印度去教，去传授给这些理工学系的毕业这些学生。然后呢他跑去跟新加坡的这个教师讲说哈，你如果有任何上课的教材好 ，PowerPoint 的等等，好要做成各种 Flash 动画的这种教具教材，你想做的话，我可以在印度帮你找一群人可以帮你做。好，那这些学生呢，如果有下课有任何问题，好用 Skype， 好不用花电话费，可以直接 call 到印度，找到这些家教，好，所以呢下课之后可以帮你教。所以目前哈，有在我据我了解哈，有20-30所新加坡的学校已经跟印度像这样的机制合作在一起。有很多的这样的学生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教具哈、教材简报，还有下课做的辅导啊。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呢，是很未来化的这种做法。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东西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这个很典型的把传统的服务业的这些限制，像提供服务的人跟接受服务的人必须在同一个地方啊，这种界限打破。你看这个学生可以在新加坡，教材跟教学方法是剑桥大学，美国剑桥大学的，然后老师是在印度的钦奈。我们这次会在钦奈，就是以前的 Madras 设了一个海外研发中心，我自己跑了20几趟去把它设立起来，结果这个公司刚好就在钦奈，然后我去看过这个公司，它就完全打破这所谓世界是平的，完全打破国界的限制。那我们看到很多 Web 2.0 的公司，
一直都是在打破全世界的限制，像 language line， 他用全世界的翻译的人员去服务全世界，就不会就局限在某一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美国很多的像医疗，你现在如果到美国去做医疗的话，你照完 X 光啊，然后 X 光就，然后过了大概20分钟之后，医生出来跟你讲说，哎，你的肺部可能有问题啊或什么，其实不是他想看 X 光，他照完之后他就不见了。X 光用 internet 送到印度去，印度的很多的 technician 那边帮你看，看完之后写报告回来，然后医生拿了报告出来跟你讲，他是用全世界的力量在服务全世界。那这个时候就整个世界的品质，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那你不一定就能够胜出，你要跟全世界的人去竞争。
那学校或政府而言，其实他现在有关于医化方面其实也做的慢慢在做了哈。那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loading 的问题，因为现在大部分在学校的 e-learning 或 e-平台大部分还是以老师为主，那假设能够把 Web 2.0 的观念引进来，变成每个都是老师，你有问题可以请大家都来一起协助的话，我在想这个可能慢慢会解决这个问题啦。